你们不累，我也不累。我常说，我们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一起同行。每次我都希望敬拜开启，是因为我喜欢敬拜，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些比较有素质的基督徒。所以我的主题是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我巴不得你们都能活出一个得胜一切的人生，不是得胜，是得胜一切，得胜一切。所以，我们开启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里面有很多不正常，正常的基督徒没几个，正常的基督徒就像耶稣，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做到了没有？常常祷告不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还做不到。虽然我都蛮喜乐的，四面受敌都不被困住，但是还没有做到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求神来恢复我们，恢复我们好吗？恢复啊，恢复恢复。OK，等一等，我们用一首诗歌来敬拜，好，这首诗歌叫做《主求你来恢复》，啊，对，突然就要这样，等一等，刚才弄好了，现在要变成这样，好，没关系，我要试试看。主，求你来恢复，求你来祝福这个 apps。我们今天要愿到里面前来，我们求神来，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我需要你。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主，
求主来先复兴我，我希望我的教会改变，我的家人改变，要从我开始。
地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主啊，求你来恢复
我的家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我们一起来唱吧。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来翻转我生命，愿你的国度降临，国度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感谢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宣告，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主啊，你的名为奇妙，愿你。无私奇妙的作为，
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彰显你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我们一起，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利路亚，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在呼召。呼召那些在幕后要成为得胜的征兵，你要我们活出一个得胜一切的人生。你从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今天在这里的人，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啊是很特别的，他们的身份是很特别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权柄从哪里来，对，他们的权柄是从天上来。哈利路亚，世人看不透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特别拣选的，在创世已经拣选，在幕后要显出来。求神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今天在这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复兴你的作为，那你的名字叫做奇妙，求你复兴恢复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也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看到你的宝座从我们开启，设立在我们的家，设立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所到的地方，你来掌权。主要我们的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你掌权，看见你在遍地掌权，在我的生命中掌权，在我的家掌权，在我的公司掌权，在我的城市掌权，在我的国家掌权。主要我们活着就叫在你的荣耀啊遍满传递。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思考如何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啊，如何过一个得胜一切人人站立得稳的人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进入你的真理，求你继续记着我们思考基督里的合一，教会对我们的意义，让我们靠着你所建立的教会活出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主求你来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诗歌好听吗？愿不愿意做一个得胜一切得胜有余的我今天负担特别重，所以我预备了 PowerPoint 投影片，我觉得你们不要看我，就看投影片哈。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看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我愿意今天这一堂课啊，不是单单在这里可以看到，我希望我们能把这堂课啊这些的投影片，能以后我们能再看录影带的，看那个视频的能看到啊。今天我的主题有三个，平常我讲话也许的国语又不好，讲听得你们好累，所以我觉得我要用投影片啊，然后旁边有我一个小小的 头像就可以了。啊，今天我的题目是活出一个得胜一切的人生第十五讲。本来我的诗歌是你坐着为王，但是后来发现啊不行，坐着为王还不够，我们要求主复兴我们里面的一切。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以为复兴就是教会复兴了要我复兴，传道人复兴了我听到好了我就复兴，错了。复兴从哪里开始？从我开始，从你开始。你希望你家人复兴，哎呀他们复兴了我就不那么累了，错了。你不复兴你也看不见他们复兴，所以神要首先复兴你。主啊，求你来复兴啊。所以今天三个题目是什么题目呢？啊，第一个，善用在基督里的三重祝福。什么叫三重祝福呢？是赵荣基牧师传福音教会他们的三重祝福。从五个人啊，在贫民区能变成几十万人的教会，三重祝福很重要。然后赵荣基牧师他们也讲到五重的执事。我们需要五重指示的教会。当你要成为一个，要过一个活出个得胜一切的人生，你需要不单只有个人的三重祝福啊，也需要一个有五重指示的教会。因为若这个教会只有一重指示，一种的指示的牧者，他会把教会带进一个极端啊，然后你们所有人就往那个极端走过去，就教会啊，不合适，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所以当我们要活出得胜一切的人生，我需要一个五重指示的教会。然后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肢体的生活。教会强大对你没意思的，因为你没有跟肢体有关系。啊，比方我看我们的 Grace, 他的教会就是透明的。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我也不管你们，你们不要碰我，不要管，不要搞我。这样的没有肢体生活，虽然你很安定在哪里坐下来也是好的。但是你觉得有时候觉得教会没有人管你，没有人关心你，那是你自己选的。所以如何能建立一种很自然的肢体关系，能让你生命得到一种支持。要不然你每个礼拜都去到教会，然后每个人都是 high by fan, high by, high by, high by, 以后有问题就拜拜了。对不对？ high by, high by, 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啊，花最多时间就在这个教会里，他却没有几个真正的肢体朋友。啊，所以感谢主。快快来以色列，来了以色列，他们就有这样的肢体关系带回去，要有十几天一起生活。所以上一段时间需要一些营会，需要一些小组的，他们要一些退休啊，出来大家一起生活啊。我希望宝贝团啊，宝贝团他们办多几次大次会，里面有一个场地就是愿力家。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种吃吃喝喝啊，都是很重要的，呵呵，真的很重要的啊。所以开放自己的家做这种爱的延时，这个家有福了啊。至于我和我家啊，那神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是这种开放你的家的，神的属灵的空气，神的恩宠特别临到这种开放的家。若你家人还没信主，快快找两三个人一起来祷告，在家里唱诗歌。真的，两三人在哪里啊？主耶稣就在哪里。很多这样的小组祷告的家庭，丈夫女儿慢慢就改变了。他们感觉到你们很特别，最初觉得你们傻瓜，后来发现你们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神会改变他，因为主耶稣就在你的家里。不要靠自己，一定要多两三个人，好吗？所以在家里开始祷告小组的有福了，神的福气会临到你们，阿们。所以今天第一个我讲三个题目啊，很重要，对于你要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好，第二章第二个主题，我们开始讲第一个主题。善用在基督里的三重祝福，怎么用这种祝福？三重祝福怎么用？这个三重祝福是来自哪里？ 这个三重祝福是来自那个赵荣熙牧师传福音教会啊，特别纪要真理啊。三重祝福是来自约翰三书一章第二节。亲爱的，我们一起来念吧。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啊，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啊，凡事兴盛。这个是这个经文的归纳了三个。啊，等一等，我要关掉那个。对不起，有一些我要关掉那个，等一等。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我要关掉那个。WhatsApp， 哎呀，等一等，哎 ，OK， 关掉了。好，我们继续。啊，好。纯福音教会，他们这个三重祝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灵魂兴盛，身体就会健壮，凡事就会兴盛。是从里面到外面的啊，他是这样的，因为亚当，我们现在活在三重的咒诅里，这个三重的咒诅就是亚当当年啊，亚当当年他犯罪的时候，神给他三个一个管教啊，一个宣判，第一个灵魂与神这个隔绝，他们就会跟神沟通不了了啊，然后灵就会沉睡。有些人说死亡，第二个是身体会有疾病，会有衰亡，啊，第三个要劳苦才能得食得吃啊，得的食物，土地会受咒诅，他们的工作会特别劳苦，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三重的咒诅，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感觉灵魂很枯干，我们做事情是迷路的，我们是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情。然后我们身体会有疾病啊，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救恩，他让我们的灵魂那个迷茫那种死亡，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灵魂复活过来了，我里面有圣灵在我里面，对不对？然后你跟天父恢复关系了，你灵魂就会兴盛，然后你灵魂兴盛了，你的身体有病啊，身体如何能健壮，你就宣告耶稣的鞭伤我得医治，哈利路亚，对不对？人逼耶稣的鞭伤我得医治，你要宣告你在基督里要得医治，身体就会健壮，然后凡事兴盛，就是劳苦才能得吃的，这个要打破了，那么圣灵住在你里面，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当你灵魂兴盛啊，你身体才会健壮，因为很多的病来自心灵，所以当你心灵有平安，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了，然后你心里情绪又稳定，你很多的惧怕就没有了。当你心里有平安，灵魂就会兴盛，看事情都比较乐观，对不对？所以当你这样轻松了，放轻松，你身体的病痛就会减小。还有当你觉得身体有病，你还可以主动求主耶稣的应许，在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说恩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可以像一个长老，他是在武汉的，他说基督39鞭鞭伤，每一个鞭一鞭都能医治我们一个身体的软弱，所以他用这是每一鞭每一个鞭伤，他带入他的病，总共一次过后有39个病痛可以得医治。他真的这样相信，他也这样去讲道，然后他的讲道的过程，祷告的时候，真的有人恩着这39鞭 边上的 功效，他们的医治。所以当你灵魂兴盛了，身体有平安，很多病都没有，真的有病靠耶稣那个边上你可以求医治。所以然后最后当你与神的关系和好，身体有健壮，你做事情就比较爽快，对不对？凡事会兴盛，还加上有圣灵的引导，你就会兴盛。所以这里不是说不会有困难，是说你会兴盛，就是你输了0-2就会3-2的，你会有一种爆炸的力量在你的身上。所以三重祝福是这样的啊，赵荣基牧师他们教会就对这些贫穷的人讲的牧养，这些贫穷的人从贫民区5个人开始，他们就宣讲你们在亚当里的三重的咒诅现在取消了，你们将会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他们那些信徒啊，有的机会不多，他们都是贫穷没有知识，但最后很多生活上都有突破，很多从脱贫，很多反而成为企业家。赵荣基牧师的教会的很多长老都是当年跟他从贫民区出来的，他们都是见证神的信实。所以这三重的祝福对你个人很重要，当你要活出一个得胜一切的人生，你要记住三重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练这个三个这个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啊，一起在练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从里到外到外面，你将会靠着主的恩典，靠着这个三重的祝福，打破亚当带来的咒诅，你将会改变世界，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环境。让我们一起祷告，领受这个三重的祝福。阿爸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亚当在你面前犯罪了，连累我们全人类进入这个罪的状态。谢谢你，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进入人类的世界，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谢谢主耶稣，你是末后的亚当，恩着亚当的不顺服我们现在最终恩着你的一个人的顺服，我们进入恩典进入神的荣耀的领域。谢谢你，你不单只把我们救了，你们也让我们今天在肉身当中来活着，胜过亚当当年的三重的咒诅。你要见证你救恩的伟大，让我们与天父和好，心中有属天的平安，有圣灵的内住，让我们活出神儿子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能灵魂兴盛，你要恩着你的鞭伤，也让我们有信心，身体会得医治。求你加我们得医治的信心，让我们身体健壮起来，也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有乐观，可以去创业创造新生你要我们建立的伟大的工业不单指我们的个人的事业，包括神国度的事业，国度的事工都要成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凡事兴盛，从我开启，从我的家开启，从我的工作开启，从谢伟吃个山头都要领受这个三重的祝福。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三重祝福当中改变这个世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今天愿意领受这个三重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一切的咒诅，撒旦一切的控告离开我们我们生命中有主耶稣的印记，就是圣灵的印记，宣告我们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得胜有余，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三重的祝福得到了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第二个要讲的，我们是一个五重执事的教会意思说你个人好了，你个人好了，道德人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在一个充满软弱的肢体当中，教会当中教会是罪人的群体，教会不是一个 天使的群体，教会是一群罪人的群体，所以在地上我们有很多肉身的需要，有很多人的危险，很多过去的失败，所以我们带着很多包袱去做基督徒，带着很多过去去做基督徒，所以我们建立的教会怎么可能没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一个五重级式的教会，让我们不要定睛在我们个人的能力和恩赐。什么叫五重级式的教会？我们需要有三点先要提一提。为什么教会那么乱？为什么教会那么多问题？有三点我要提出来反省。第一点，就是这里说的，战场在哪里？我们常常认为战场应该在外面，我们要得胜在外面。在世界上要见证神荣耀神全福音，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不是的应该战场不在教堂内，但我们今天发现基督徒90%的精力放在哪里？教堂里面，要在教堂里面侍奉中去拼命的，要活得比别人好，在外面就没有自制，我们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人。在教堂里面一定要成功，侍奉是100%的要献上最好的，我们把所有精力发在教堂教宗教的生活里，有没有发现这个是问题？第一个，我们把战场工地放在教会里，这个应该是支持我们到外面的战场受伤了回来得安慰，每个礼拜在这里有肢体啊神的话语，我们得到力量重生得力去再打过，但是我们在外面就退，完全退，保守住自己，不影响别人，也不给别人影响，对不对？然后在教堂里面努力的拼，不择手段的，有些是够忠心不够良善的一些领袖，把在外面那种斗争的方法到教会里面要拼命做得最好，还为着得理不饶人，一点都没有基督的爱，忘记了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所以第一点要留意，为什么今天教会那么软弱？他们把那个战场放在教堂里面，不是教会，是教堂。事实上，教会也在教堂里面。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花太多精力在宗教的里面。求神怜悯，我们该出头的不是在教堂里，是在外面。第二点，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救主，而不是教主，有何分别？我们需要救主，就是我们是软弱的，一开始就是超自然的神跟自然的人相遇，对不对？我们是相遇，然后我们生命的翻转改变。今天我们不是，我们拿着基督教的道理，把耶稣当作教主。若是教主，就是你来 serve 他，你来荣耀他，你来帮助他，你来成全他，这个是教主是一个 band name， 他有荣耀你就有荣耀，他没荣耀你就不敢认他，这个是教主。但耶稣从头到尾都是钉十字架的主，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救主，是一个为你流泪为你难过为你的生命负担的，所以看你现在的表现，你是接受他帮助，还是你软弱的时候你逃避他，你觉得不好意思。若你在软弱每次软弱你就求他帮助你的，他是你的救主。我的国语不好是救主。若你软弱了，若你做得不好你就很难过，你逃避他的，你觉得不好意思很亏欠然后你不敢面对他的，他是你的教主宗教的教主。你说牧师我不是都是这样吗？是啊，我过去也是这样。我是从差错都得救，他是救主，慢慢的变成教主。他太伟大了我不能打扰他，不能干涉他，不能要求他。还有我们把很多牧师变成教主。别说他一句这个牧师什么的，哇你就是他的粉丝，你就喂对还他很多句。千万不要把你的牧者变成教主，你的牧者不是你的救主，只有一位救主耶稣。还有你什么时候把他当作救主，就是他向他开放你的软弱，相信他能让你的软弱变成刚强，阿们。 所以不要把耶稣不知不觉变成教主，把他降归了，当归了啊！你要永远记得他是你的救主。你在软弱的地方应该可以向他开放，在你做不到了应该求他帮助你。神吩咐你做的任何事情从来都预算他的能力进去才能搞定，但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总是基督徒靠自己打打打，打不赢就想去想办法，不择手段，一定要打赢在教会里面，不是在外面，变成教主。还有自己软弱不承认，逃避，所以变得越来越软弱，对不对？越来越软弱，求神怜悯啊！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靠自己可以得胜的，离了我什么都做不了。在哪里？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得很清楚的，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能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什么都做不了。千万不要自己反省一下，反省一下，你现在是把耶稣不知不觉当作教主，还是把他真正当作你的救主？这个第二点。第三点，教会为什么那么乱？教会是宗教团体还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宗教团体还是基督的身体？有人可以告诉我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还是宗教团体？可以打文字给我也可以啊，不就还看不到了应该。我告诉你，教会，你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教会也是宗教团体。如果你这样说的，你就死定了。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把自己分为宗教团体，所以政教分离原来是不对的啊。但是因为没办法，人跟政治挂钩就出问题啊，所以政教分离啊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这个人类的环境当中。但是在圣经的教导啊，基督信仰，我们的天父，他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世界是跟他没关系的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我们建立一个宗教团体，我们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为自己这个宗教团体壮大而壮大啊，不一定是为他。很多教会说复兴复兴，个人要复兴复兴。你看我当年我就问，当我复兴了，我问那些人，你复兴了那怎么样？我就帮助教会复兴，教会复兴了，人数多了，然后怎么样？继续复兴呢？旷堂呢？他怎么讲都讲不到基督再来的。自己复兴就教会复兴，复兴了，建立更多的教会，也有更多远弱的人，更多人一起复兴，从来都没有国度观。还有在这个宗教团体要建立的过程，就很多斗争。他不是用一个善良的品格生命去影响，是用手段方法商业的一种运作的模式啊，不是用生命的，是已经是用方法用事工来推动啊。这个是一个宗教团体，真的，也许神都用，但是在当年在罗马帝国啊，他们那些基督徒一直给迫害，他们都躲在地下聚会，他们这些人走在一起是用生命去付代价，只有这个信仰。他们都是隐藏的真正的地下教会，但是他们很强大，因为他们彼此伤害，彼此不会出卖对方的。他们是基督的身体，他们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他们知道他们这个身体要做耶稣所做的，所以当年的罗马帝国的当年的初期教会，他们是基督的身体，彼此之间有爱，彼此扶持，然后在压迫最大的时候，他们会愿意为对方舍命。这个才是身体，这个才是身体。还有在那个罗马帝国为什么后来默默给改变啊？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是因为有些基督徒在瘟疫流行的时候，瘟疫当年是没办法的，当一个地区瘟疫，所有人都只能跑，只能走，因为他们没办法面对。有些病人他只能留下来，叫孩子离开。有些孩子病了，父母没办法，不能带他走，别人也不给他带走，眼病的，眼到意境的， 啊，比方 COVID-19 啊这样啊，克死病啊，当年罗马帝国就曾经有几次有一些大的瘟疫流行，很多人离开了，剩下这些眼病的在那里等死。突然间有些人，陌生人走进他们当中，服侍他们，帮助他们，然后很多人病恩赐的医治。这些人啊，没有说他们是从哪里来，是突然间出现的，他们不是天使。这些人有些都眼病了死了，这些人是基督徒，他们有永生，他们不怕死，他们要做基督所做的，就是与有需要的人同行。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嘛，最重要的他们是怜悯，像耶稣怜悯他们，本来是安全的，在进入这个灾区，道成肉身，就是因为这些帮助软弱的基督徒，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用他的生命把这些灾区的病人治好了，很多都信主了，很多都可以感动，最后是这样默默的潜移默化。把整个罗马帝国很多地区有很多地下基督徒，很多都信主了。后来罗马的有人说，是因为这些基督徒改变了整个欧洲啊，这罗马帝国成为神圣罗马，成为一个基督教成为国教，是因为这样说改变整个欧洲的文化。错，因为君士坦丁宣告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宗教啊，然后。不到100年，罗马就给一些野蛮人消灭了。后来欧洲这些丹麦啊，这些北方罗这些野蛮人啊，德国啊，当时的人，他们后来都信主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宣教士、宣道者走进这些野蛮的地方，杀到后来，他们都杀，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杀你还来？最后，因为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能者的大能，他们带领这些蛮族的野蛮人，没有文化的，成为基督徒，成为耶稣的门徒，是用生命殉道者的心智，然后带着天上的荣耀永生的盼望改变了他们。所以是基督的身体，若是一个宗教团体，就在当中建立一个宗教团体，又惹了很多攻击。他们当年是地下教会，没办法有一个宗教的外壳，所以当教会越大的压迫，受到越大的压迫，基督的身体的越强壮。主耶稣他一生都给追杀，特别的三年，从出生就追杀了，对不对？然后来12岁，他回去，陪着他父母，30岁出来传道，咒给，一直给敌人敌对他。所以，我们若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就要留意，你今天是在建立一个宗教团体。还是你真正在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要做耶稣所做的，这个身体要道成肉身，这个身体要彼此相爱，彼此怜悯啊！若你现在建立宗教团体，你没有那种基督，好像基督走在地上那种想法，你不是建立这样的群体，你建立一个自己敬拜、自己开心的一个边缘的什么次文化，你就错了。还有你这个次文化不单止没法生存还不入流，还给人排拒。所以生命是没办法抗拒的，你带着爱，别人也赶不走你，对不对？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信仰不是宗教你可以把人带到你家里来，你可以去到别人家里安慰他们，有爱走天下。所以我们是传道人，见证基督是道，那么你就是身体，是基督的身体。若你只是传教，要你来我的教会只有一招了，就是来我教会，我讲不清楚，牧师讲清楚，这样你不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你只是一个宗教。但我在说，也许神在我们不成熟的时候也会用宗教的外壳。所以今天的教会的问题是，宗教是教人分裂的，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基督的身体 去进入别人的宗教，甚至别人的群体，去影响别人的。耶稣是进入法利赛人的圈子啊，就是进入那个税吏罪人的圈子，甚至他进入那个当年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比士大池，里面就是一种异教的信仰，水动了，你进去就得医治。有个38年病的人在哪里？耶稣走进去这个有迷信色彩的地方，改变他们，直接在哪里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基督的身体是超越宗教的。基督的身体是超越宗教的，基督的身体是超越宗教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基督的身体是超越宗教的，超越宗教的，啊，停一停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我的语音有问题？啊，我停一停啊，暂停一下，是不是我没有声音？OK, 对不起，我们继续讲。就刚才家里有电话打给我，我们继续讲啊，继续讲。OK, 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教会那么乱，那我们把建墙放错位置。第二个，我们不知不觉把耶稣透过这使命，为了履行使命，我们不知不觉把耶稣变成教主来服侍来荣耀，忘记了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把软弱给他帮助。然后第三，我们在建立一个宗教团体，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和谐的，配搭的，不会你争我，我争你。宗教团体里面很多比较，就像当年的耶稣两个门徒，他们是争着谁坐耶稣的左右边。虽然今天教会还在做这个事情，一个比较有恩赐的牧师，所有人都争着坐他左边右边，但是你要知道，耶稣说坐我的左右边不是我定的，是天父为谁预备的没得争啊，你只要忠心，主权在天父，他会把你放在我旁边。谁够爱神，谁够爱神，谁真心的爱人啊，这位能坐在那个有影响力的人的旁边，只是天父安排。所以这三点我们要先留意。然后什么叫五重执事啊？五重执事在圣经的经文里面啊有讲过，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啊。有一本书叫《荣耀恩语》啊，它里面讲到啊，教会若只有单一的一种执事啊，比方牧师，他的负担，他是一个恩赐，他整个人很强大的，是个使徒啊，他的教会会怎么样？就是冲冲冲去旷堂，事工很多，然后他不太注重个人的需要、个人的问题，这个是优点带来的缺点。啊，然后若只有先知恩赐的，那个牧师、那个传道、那个主任传道负责人，他是以先知恩赐带领的，他否定的其他的恩赐，他会比较类似，比较喜欢感动、追意向啊 ，strong hope 啊，非常强的意向，然后跟着他都很喜欢祷告，你知道哇，很享受，比较 inward 啊，然后会觉得哇，太棒了。啊，优点是这样的，很享受神同在，但是缺点就是比较不确定。先知恩赐的人，你问他这个事情怎么安排，不知道，我先祷告。然后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他会改变的，因为主权不在他嘛，他是追意向的，追神的旨意。他追到这个旨意，看到了，想到就做完了。想完就做完了。通常先知恩赐的都比较执行上会有问题，使徒恩赐都比较厉害在执行啊。使徒应该都有先知恩赐，但是他是执行比较好的，恩赐比较传备的啊，这个叫做使徒。然后传福音就是一种有爱心也好，你说他对人的灵魂很有负担，一定的，要不然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对灵魂有负担，对不信主很有负担。那么信主信了以后， 他没有负担的，你信主之后他都不管你的，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传福音，啊，他不懂得栽培，传福音的人，他眼睛只看着那些人的灵魂，那些还没得救的人，啊，他对他们很有负担，救灵魂，然后这种传福音也有超自然的能力，也需要有先知的恩赐，他有启示啊，也需要治病的恩赐啊，然后。牧师恩赐就是有牧养的恩赐，叫爱心，然后特别有忍耐，像一个牧羊人愿意跟随羊群的脚踪，对软弱人特别有怜悯的，这个就是牧师恩赐啊，牧师的这个职分，他是守城守住弟兄姐妹啊，优点是保护得很好，缺点是太保护得太好，有时候为了安全给一个如民政策，就是这个不要碰，那个危险，这个全都不要碰，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变成弟兄姐妹都不成长的，都比较软弱，牧师总是跟你说，你还没有，还不够能力，因为怜悯嘛，怕你受伤嘛，所以牧师恩赐的教会都是一群。幼儿园学生，你发现都是不大成长的。然后刚才讲的传福音恩赐的，传福音恩赐的牧者会前门很大，常常开布道会，后门也很大，很多人死了。牧师恩赐的，他传道那个动力没那么大，但是留下来的比较多，会比较懂得去爱牧养，关系很好，变成一个爱的群体，但是缺乏的就是挑战，也不会 over， 真的很 inward， 不会走出去的。弟兄姐妹也是很享受在里面的，你爱我，我爱你，但是问题有时候，当你只有牧养没有教导，辅导了看守的工作就会多，教导多，辅导的工作就少，教导的不好。辅导的工作都很多，常常有看守。然后第五种教师恩赐，教师恩赐讲话都有影响力，很讲得很好听，别人很喜欢听他讲话，听了老半天都不觉得疲倦。这个是有教师恩赐。我特别有遇到一些很有教师恩赐的，他慢慢讲，单单读一段经文，你都感觉有圣灵高莫。他讲的话很慢。但是就让你很给吸引，这个是教师恩赐。特别教师恩赐就比较理性的。像那个大卫包森牧师就是教师恩赐。他讲话很有感染力，很有层次，让你听得很清楚。但是问题是教师恩赐的这弱点，是因为他黑白分明，对错分明，他很容易判别人错是异端。很容易一种真理上的对着干，他很容易分裂，跟别的教会分出来，就有些危险会变成自己领受一些比较过分的，也攻击别人过分的，最后变成跟别的教会分裂，会很容易给人判成异端，他也判别人叫异端，所以五重的职分，若只有单一，若那个牧者只有单一一种，他就不应该他应该要找其他跟他配搭的恩赐，有要求神给他另外几种恩赐，几种的职分的恩赐的人，所以这样就去群体的牧养。过去是哇，神仆，神的仆，我们在找神仆，但有几个摩西，这些摩西都给人骂，对不对？现在幕后神要是一个团体的牧养。群体的牧养，荣耀恩语这本书就讲到这五种的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恩赐，会成为不同类型的教会。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很多，那今天会简单来说，就是说赵文基牧师的教会，他们会希望教会里面牧者要分辨自己是哪一种恩赐，他哪一个比较强啊？这个教会需要哪一种恩赐，他要站在那个位置，然后发挥自己最好的恩赐，然后把其他的不同的职分找一些人来站在里面，包括一个团契也需要这种五重职分他教会更需要有五种的功能我要说现在的教会 他们大多都已经没有使徒，没有先知，因为这两个职分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啊。原来恩赐应该是都超自然的，上次说的神从高天，耶稣升天的时候掳掠仇敌。那今天我们把这五种变成一种岗位，呵呵，实际上这是一种权柄。你把它看成岗位，像赵文基牧师的教会这样到岗位也是好的，但是若你要求教会专用这五重职分是一种权柄，属灵权柄啊。当教会有使徒，你就能发现教会会比较有高专研究三级音，然后有先知，你就会发现有神的话语，有加伯列在你们当中，然后先知会是使徒很好的帮助。所以教会应该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真的使徒和先知应该是教会的带领人，一个是在前面执行的多领袖，先知是在后面祷告，然后去查验去验证。然后传福音的应该在周边他用爱来帮助新朋友，帮助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是往外面的，不在教堂里面的，他是在外面的。传福音的应该是影响世界的，借你吃个山头的我在说传福音的人他有时候只对灵魂有负担，所以他需要使徒来鼓励他，给他更高的一个策略，有先知在后面为传福音的祷告，让他们灵力充沛先知是很好的代导者，在我们传福音组的最前面需要有先知在背后给你一些帮助一些代导，一些属灵地图。所以使徒先知是一切的事工很重要的背后的包括前面的带领。然后在使徒先知的权柄底下，你会影响牧师。若只有牧师没有使徒没有先知，我们教会是属灵会枯干，只有人的爱只有一个不发脾气的牧师然后我们没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也不会看神的国度，因为牧师的恩赐就对人，他是侍奉神，但是是服侍人，他会把人的需要放大，有时候忽略了神的心意，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地线没有天线，天线没拉不住。教师恩赐也是，教师恩赐有时候教师恩赐是从神的角度看事情，但是它是一种教导，它是有逻辑系统。教师恩赐的一般在属灵上层次比较低，因为太理性了，很难进入属灵的经历，但是没有教师恩赐，讲话都讲不清楚，有财但是传不了，有流过我们都流，有财有内容的，有知识，他不懂得教导，没办法传递，这也是没有教师恩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是哪一种恩赐？也许五种都有，但神不要一个人做五种。今天你要考量你是哪一种恩赐，而且说我五种都好像没有咧我告诉你，要你五种都没有，你就不要侍奉了我不相信你五种都没有，煮糖水都是传福音的恩赐只要你有负担有爱，若你有爱一定有的。还有你到这个教会，所以说你没有恩赐是你一直没有侍奉。真的，我们如何发挥恩赐，最初是从我们自己最厉害的、最有把握的献给神，然后神会从你愿意服侍，慢慢就会分辨给你看到你是哪一种恩赐。但是这里说的五重职分，是告诉你这个不是单单你的能力、你的性格、你的恩赐，这个是一种权柄，是一种 authority。但有使徒的权柄是神给你的，有先知祷告，有确认，有你就站在一个站在神的位置，像当年的十二使徒，你有这种权柄。先知的权柄，他讲的话你会感觉难过的，同样的话别人讲没用的，但先知讲，圣灵会跟你碰，圣灵会跟你里面的内证，圣灵会扎备你的，透过先知的话。所以先知是给你 confirmation， 先知不是给你方向，先知是你有一个方向，要你找一个先知，先知祷告的跟你的方向有你里面有共鸣的。 给你清楚神的心意。他不是凭空你找先知，先知来给你确定你该去哪里，这个就错了。这个很容易把它变成也许别，也把它变成代替神，这样用先知是错的。然后传福音的人也是在我在说，教会是要五重职分啊，这是权柄，权柄啊。当你有这个权柄有什么用？这个是你的命定，命定。当你进入你的命定的这个职分，你会发现，当你做这个角色，你会发现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还有一种环境，神给你一种超自然的权柄啊，事情会特别顺。还有，当你站在这个位置，就会复兴。我有一个朋友，一软弱年轻人来，他每次软弱，神就让有一个人走过来给他传福音，他就起来，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恩赐的，然后他就去传福音，传福音复兴了。对，不能每个人都这样，他是传福音的恩赐，然后神也给他传福音的命定，所以当他每次传福音，他就活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权柄，也是神的拣选，是一个蒙召做传福音的，是一种命名啊，跟我们前面第四章第一节说的，我为主备仇的劝你们，你们啊该与你们行事为人该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若你今天你要建立一个五重职事的教会，我们要祷告，求神赐下使徒的权柄，求神赐下先知的权柄，求神赐下传福音的权柄，求神赐下牧养的权柄，赐下教师的权柄。我再说，这些权柄是超自然的，配合你的性格，你的恩赐会做得更好。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性格，神还是会用你，只要这个是环境的需要，你也愿意委身在这个岗位。我说我有五种的性格，都有五种，我特别强的是使徒和牧师啊，事实上先知恩赐我不强，先知恩赐是只有天线没有地线的，是完全不管人的感受的。我这方面因为有时候对人特别有怜悯，就别变成啊，这方面先知恩赐我觉得我不强，但当我为人祷告的时候，天父是用我来主播，就是天父怎么爱你，我就以天父的爱来看你。所以你觉得我是先知恩赐，事实上我应该是知识言语的恩赐，也是启示恩赐的一种了。我认识一些先知真的很厉害，几天前就看到他，几天后在哪里要跟哪一个人会面的我才觉得不可能吧，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超自然的能力，当你进入命定，就是神给你这段时间，你这个生命中其中一个命定，你就有那个权柄，有那个恩赐，还有那个恩宠，还有那个祝福，我立刻给你。所以不要怕，你千万不要怕，你进入一个恩赐，你进入一个服事，那个命定，你觉得我没能力，一开始就是没有能力做的啊。所以建立一个五重职事的教会，我们需要认识这五重职事啊，清楚了。然后我们再下去第三点啊，第三点是我应该先为我们教会祷告吧。我们祷告领受这个五重职事的权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听完真理，我们真的要回应真理，因为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的教会已经失去使徒、先知和传福音的恩赐，教会只剩下牧师和教师的恩赐，所有事情都在头脑里面，特别新教基督新教我们求神怜悯以知识为主，以头脑为主的基督新教很会吵架，很多牧师愚民政策，不让信徒成长起来，不接受挑战。然后那些教师为分辨异端，防这个防那个，最后 变得彼此吵架啊、争论啊啊，自私了宗教教育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恢复使徒先知的权柄在教会当中，然后给我们全福音的恩赐，让全福音的负担，复兴教会全福音的权柄，让教会像耶稣当年一样道成肉身，整个教会不是单单为着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是真的愿意带靠着使徒和先知的那个带领，教会成为一个成为耶稣当年的身体一样，成为一个突破国度，让国度降临，突破一些地上的权柄，建立世界的社会上七个山头，成为真正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全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啊这样的教会啊，那个基督的身体能影响这个社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我们的教会啊要从这个真理面前悔改，也让这样的教会能成为我们的帮助，五重积分的教会才是能让我们继续发光，继续得胜一切仍然能站立得稳，帮助教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后盾啊！随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嘞，讲完两段了，累不累？有点累我啊。然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读读圣经，想到要建立五重级式的教会，最后应该是让我们建立一个属灵肢体的生活。我们打开圣经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一节一直读到十六节，第一节读到十六节因为我们要建立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的是肢体，属灵肢体的生活，不是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这个是肉体的肢体若我们走在一起能讲论主耶稣，讲论神的恩典，彼此讲的感恩，听的感动，然后彼此扶持大家都感谢神。所以我相信肢体，属灵肢体的生活是基督的身体有生命的现象，但是如何建立，我们要从圣经来找出来。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在说他所赐的，前面是说所赐的恩赐所赐的是耶稣掳掠的仇敌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权柄，一个岗位。十二节他赐这些恩赐，这些特别的特特的权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目标成全圣徒，就让每一个人都成全起来，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人不要有成全了就只成全自己，没有付出，应该要付出，各尽其职，就是你在神面前得到这个职分，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职分，这些恩赐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很清楚，你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团体，你不要满足你要建立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教会在怎么样叫做建立基督身体，就是要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你不要做一个幼嫩的小孩子，你不要做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子的基督，你站起来就好像不成样子。所以我们要努力在信仰上同归于一，在基督里。你看我们认识耶稣，他是的生命是怎么样生活的，耶稣是怎么做事的，我们要从耶稣的生命是福音，发现基督当年在世上做什么事情，教会成熟的教会也要做耶稣所做的，背上爱的十字架，教会应该有血气，教会不应该为着自己的壮大强大而牺牲别人，教会不应该用牺牲别人来完成教会的使命，教会应该是爱，要让 人自己爱主，他自愿去牺牲自己，这个是以爱还爱。所以教会不是用一些手段牺牲一些人啊，来完成一些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基督不会做的事情，教会也不要做。我们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然现在教会不是了，同意吧？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啊和欺骗的发俗，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也是教会不成熟的样子。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八戒各而各子，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作，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啊，增长到一个阶段，就是爱中建立自己。我们把这段圣经分成三段啊，第一段 3.1，我们是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啊得胜，需要基督的身体，有生命的同行啊啊，一个啊六零一子，一个属灵啊属灵恩赐建立的身体，属灵恩赐就是刚才我说的五重几分啊，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教会是基督，教会有四个形象，第一个是基督的心腹。是耶和华的军队，是永生神的家，是主耶稣的身体。你认为当我们要得胜一切啊，我们应该是选哪一个？你现在是哪一种？是基督的心腹吗？爱得很甜，这是灵恩派。是耶和华的军队吗？这个是救世军。很多的福音派也是这样。永生神的家，这个我们比较小发现，呵呵是真理的触舌和根基啊，也有啊一个是啊，然后但是我们把它归律为耶和华的军队，因为真理，我们常为真理而征战。然后永生神的家就是大家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不同年龄的，我们是靠着恩典，借着圣灵成为家人。然后最后是。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他比较强调这个是神的家，然后他是耶稣的身体。为什么不是耶和华的军队呢？旧约的神这个以色列人说他们出埃及的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要受培训啊，要成为军队。今天在幕后神也许要这四种形象都有，但以弗所书比较注重的是主耶稣的身体，你同意吗？基督的身体是有生命的，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是有一个在幕后，这个身体，这个教会，这个身体是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所以基督的身体是有头的，天上的头。而当你做耶和华的军队，像约书亚，他们很容易我忽略了耶和华才是军队的元帅，耶稣才是军队的元帅，他以自己为元帅。所以要小心，我们有时候啊打仗打到都忘记了谁是元帅。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给他爱也是很甜蜜的。幕后我们需要这样的心腹战士，有人说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其实心腹为什么要打仗？心腹就在内室跟主好好的爱，爱到一个地步有属灵的权柄，根本不需要打。我爱我的太太，若真的有战争来了，我不会让我太太去了，我会差遣天使，我会自己去打，我不会给她受伤的。所以千万不要过了，心腹就是心腹，你要爱主，爱到主来给你做一切，真的啊，不要过。有些心腹，曾经我在内地，他说要自己做心腹的那个嫁衣，神直接跟我说，这个是异端，因为你要自己做这个嫁衣，是魔鬼在哪里骗你？你哪里有一个人做一个嫁衣可以配得去所罗门的婚礼？那么那个姐妹是鬼妇了，她追求能力，追求宗教的灵就充满她。 他就跟别人说要做嫁衣，要很多服侍，要不断的服侍，不断的祷告，不断，好像很热心，但是不跟人情。还有有时候，当我们跟他一起，他还在，还在释放，灵是乱的，生活的一团糟，所以千万不要给这种宗教的灵骗你，要自己做嫁衣。实际上，所罗门的婚礼那么荣耀，谁来预备嫁妆？谁来预备嫁衣？婚礼的礼服是所罗门，就是你们的主耶稣。所以你是基督的心腹，求求你，爱主就可以了，爱到他不能不管你，爱到你投入他的怀中，他来爱你，爱我愿意就可以了。因为是耶和华的军队，你就忠心。求神给你殉道者的心智，不断的不断的去祷告，不断的去寻找神要用你的地方，直到一天你做到殉道者，神会让你去做他的孩子。做殉道者，神说我不需要你殉道，我要你带殉道者的心做我的儿子，因为你是永生之家的成员，亚伯拉罕的恩宠。阿们。所以求神帮助你，你什么都可以忘记，甚至你有时候打不赢了，你根本都没资格参与这个战争，所以你应该强调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是主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可以看可怜我这个罪人，看可怜我这个罪人的家，这个耶稣祷文是重复重复重复的背诵，直到后面你加上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怜我罪人的家，你慢慢加上去的。耶稣祷文是让你知道你永远是主耶稣所怜悯的对象，耶稣是你的救主，这样可以保持你跟主的关系是正常的，他是救主不是教主，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是东正教当年的耶稣祷文。没办法，因为当年没有圣经，很多都有不懂字，文盲，他们只能透过这种祷告文来认识主。他这句话很好，主就是一个主，我的主。然后你背诵背诵到一步，你发现耶稣基督，就会想起一个意象，就跟耶稣基督讲话，能够想起神的儿子，好像就在高天上的天父的右边，神的儿子，你又跟他讲话讲话，然后最后开恩可怜我，你就光照了，圣灵就光照你，开恩可怜你的什么呢？开恩可怜我，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透过耶稣祷文跟耶稣更多的联合，我们是个蒙恩的群体，我们都是他地上的肢体，我们需要耶稣更多的 cover， 更多的爱，耶稣同在。但你透过耶稣祷文，你常常就见到耶稣，灵里见到耶稣，尊他为主，你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这样连在耶稣身上，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就是一个在基督身体里，你是能成为耶稣地上的实体，耶稣是头，因为他是主。所以给这个祷文祷告文给你们，我再说一遍我们需要基督的身体，有生命的同行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求恩，然后重复重复，有些人念一百次念了一百次以后突然间就会跳出来每一句话你好像就很有感动不一定一百次，也许十次有感动就可以了。祝福大家然后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建立肢体生活要注意什么，需要属灵的引导，不具备异教之风摇动没有属灵的引导，我们很容易被骗。这里在圣经的经文里面讲的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人的诡计就是有些人为着要宗教领袖那种权柄就是那种利益像保罗当年，保罗说他们为着杜甫，为着满足，为着享受别人的供应，他们会用诡计然后欺骗的法术，就是他们的能力不是来自神的只是一种摸索也好手段。他讲的是一些人，他们假借宗教的名义 讲的自己很厉害很厉害，就借着一些宗教的一些欺骗的法术，然后带你进入某一种异教，比方白巫术、黑巫术，有些人是有这样的能力的。然后他们带你进入异教的风俗里面的，所以这里说被一阵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个人的异端。但你心不够正，你在教会里面你也没有一个属灵的领导，没有一个属灵的导师 spiritual director。我们为什么需要肢体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我们愿意顺服他的一个权柄。我在说教会里面不一定每一个都很厉害，你很尊重，但是你需要找一个，最少一个成为你的接待，你要认他做你的长辈也好，老师也好，你需要这样的特别看重你的，你也特别尊重他的。我在说他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但他对你有负担，他对你有爱，神会基于这种关系他接待你你很不容易，这样你就不容易走偏。还有他也许经历没你多，但他的圣经的话语，他做基督徒的能力，还有他总看到很多生命的状态，他经历很多你需要这样的属灵的引导。如果没有属灵引导，我们真的很容易给骗。刚才说的都是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若你进到灵界，进到灵界，我告诉你，连我都分辨不了，真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谦卑。我们常常说先知恩赐、启示恩赐，你一定要记得三个守则。第一个守则，你会错的；第二个守则，你一定会错的；第三个守则，就是你准会错的，不要怕。没有错过的，没有信，没有听错的，没有什么，你就是神了。千万不要去证明你每句话都来自神的。你吃每口饭，每天做什么事情都是来自神的。我见过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样，本来是给圣灵充满的，后来就古古怪怪的。真的，他们原来是给圣灵充满的，后来给人拒绝，给人否定，他就证明我所有都是对的。哦，就走偏了。你要证明你所有都是对的，谁是证明自己所有都对的？魔鬼。你要证明所有都是对，你就是追求做神嘛。你追求做神，你就会搞不定。小心，所以别人来挑战你、攻击你、否定你，不要怕。回到内室，找你的主。最重要，气上最好是有长辈。千万不要一个人去走属灵的道路，属灵恩、属灵的深度、灵界是很诡诈的。不要单单只是跑特会，飘来飘去，你会发现那些不稳定的、追求属灵恩赐的，他们越跑特会，越跑越自卑的，那看得太多大能了，自己做不到，自己觉得自己无能，信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读得越多 course， 越收多更多的课程，就越没信心。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追能力，不要去比较。我还记得我最初出来服事，有一次很深刻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姐妹走过来，拿一张纸，还说牧师，我要你为我祷告。然后说我需要这样，我需要这样，开药单一样的，开了七条。我说我这样人改变，我说这样信主，我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说怎么办？我怎么可能短时间在聚会之后给他很多人在服侍嘛？然后我为他祷告那么多东西，然后我突然间圣灵告诉我，你跟他说，我只能把我所有的给你因为神不给我，我也没东西给你。你这些都好，但我只能把神给我的给你。我就是这样回答他，他没话说了。然后我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一开始说，神说你需要改变，你不要再跑，在众教会跑来跑去。神是说，现在需要改变的是他，不是他家人，他需要得医治。神直接说他在换教会，换很多教会。 他追寻的所谓属灵恩赐、属灵高度，所以他瞧不起别人，就觉得牧师传道都没有恩赐，瞧不起他们，所以他换很多教会。当我讲完这两句话，他哭成泪人了。其实他是要认罪悔改，他是要求神怜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姐妹是需要这样属灵的引导，要不然一直跑下去，只会看到所有人都不属灵，只有他很属灵。啊，我这样说不是要你不追求恩赐，不追求上帝给你使用你，我是要你在追寻的过程，无论你喜不喜欢你教会那些长辈，你总有一个你觉得他很温柔、很有爱、很有牧者的心，你找他好不好？要不你找这个老师，找到一个有祷告恩赐的先知，这个你就有福气了。通常他们都错过了。就曾经犯过所有错，所以求神帮助你，在属灵，我们需要属灵的引导，千万不要单打独斗。所以我们需要建立集体生活，我们需要有属灵引导，有属灵的长辈做你的 cover。然后最后第三点，3.3，需要我们需要集体的爱，在集体的爱里，我们参加这教会，热心的付出。软弱的躲起来，热心强壮的要付出，给。当你软弱怕绊倒人呢，躲起来，怕绊倒别人，这句是最大的魔鬼的谎言。我才告诉你，你躲起来就不影响别人吗？我当年我参加一个福音派的教会，他们弟兄姐妹都不愿意个人栽培。他不愿意一个一个去帮助别人成长，他们说我不做，是因为我生命不完全，我生命还会有高有低，我怕我灵性低落的害了别人，所以他们就说反正我会低落的，所以我不要害人，一开始就不做了。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像牧人，也没有一个愿意承担做牧者的责任，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像耶稣。若你真正要去体验耶稣的生命，活出耶稣生命，你一定需要有小羊，你同意吗？你做一个好牧人，没有羊，你怎么付出？你怎么去牧羊？你怎么去要领羊到大牧人面前？你怎么可能像耶稣，对不对？同意不同意？所以，当你要做一个好牧人，当你要跟肢体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你要有付出的对象，你才会被洗一下。当你进入这种关系里，你就面对很多矛盾，面对很多很多是非，面对很多冲突，你该怎么处理？所以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爱心说诚实话，连于基督，发挥各自的恩赐，叫这个体的功用，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里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小看这句话，是处理一切是非、一切人际关系的方法。爱心说诚实话，不要只有爱心说谎，有时候我认为爱心也不说实话，然后也不要只说实话，没有爱心。我们很多时候都最初说不清楚，不敢说真话，有爱心了，那就要生气了，就骂，说得很清楚，很诚实，骂得很诚实，最后就嘣，关系破裂了。所以在基督里，我们若基督成熟的身量，我们应该懂得说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为用爱心，带着爱心考量这句话有没有爱心，而这句话能不能达到真理，能不能让对方得到帮助，然后这句话我们什么时候该说爱心的话，什么时候该说诚实话，如何同样的带着爱心去说诚实话，就是帮助对方被建立起来的。不要只说诚实话，这个是残忍。比方对方头剪得不好看，你觉得哈哈，你的头剪得太烂了，他就会没面子，很生气，也许他已经给受伤了，给骗了，剪得那么好不好看，你还这样哈哈哈他，这个就是诚实的。我说实话有错吗？错，没有爱心。所以当你只有爱心，明明对方 这里有一点污点啊，这个地方的 嘴唇说的不好，那个口孔歪了， 你爱心不说实话，看，更尴尬是有些弟兄去完洗手间出来还没有关上那个裤子的关门，你不好意思告诉他，然后来到台上，哎呦，惨了。所以如何有爱心，就说诚实话，需要更大的勇敢和对方的爱。你甚至不怕冒犯对方啊，所以要单独跟他讲话，要偷偷的讲，不要公开的讲。爱心说诚实话，很多都是单对单的。你说完以后，也许他有点尴尬，那就要他心中会感谢你。这个就是爱心说诚实话，让对方得帮助，让对方改困、解困啊，求神帮助你，这个才是成熟基督生命的一个表现。有天赋天的智慧，耶稣很有智慧，对不对？啊，他从来没有伤害人，他只把真理传出来，让你能记得这个爱心说诚实话啊。然后啊，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就是这里啊，他说连于基督，就是你的生命，你要建立一个教会，他有肢体的爱，他的爱心说诚实话。说爱心做诚实话，会让这个群体越来越有安全感，你会感觉对方是可以信任的。若只有爱心，你发现对方没有说实话，你都没安全感，对不对？当你有爱心做诚实话，这个群体是互相信任的。要连于基督，是大家都敬畏基督，以基督为主。然后这里经文是怎么说呢？啊，就说全心都靠他靠他联络的核心。什么叫做靠他建立的联络的核心？就是顺服基督分配的岗位，要以爱基督的心去寻求他给你恩赐。恩赐应该是配搭的，不要所有人都求治病恩赐，不要所有人都求赶鬼恩赐，不要所有人都求一种恩赐。当那个人有那个恩赐，你应该求别的恩赐。所以我不赞成一个教会里面说所有人都有方言恩赐，像方言恩赐跟其他恩赐都是一样的，只这么一句话让人贪。就是方言祷告去造就自己的生命，是的，方言祷告对自己灵很有帮助，它不一定的，还有别的方法。比方我唱那首哈利路亚，只要是用灵来唱，你都能用灵歌，都能让你的灵安静进入一个状态。是的，灵歌比方言是更 deep更深入，但是方言可以打上直升机，方言打个直接的上去。但神有些时候不给一些人有方言，因为他那些也许有其他的原因，神有些直接给他灵歌。像我是比较喜欢灵歌多一点啊。那不说，不要说我没有很多的方言就是不属灵啊，开不了方言就是还没有灵打开，这都不对的。给什么恩赐？给什么属灵恩赐是圣灵说的算，所以我们要连于基督，就是顺服基督，按他给的恩赐互相配得，不要比较，专心用你的恩赐，互相联络的合适，百职各按各职，就是专心用那种恩赐。你会发现罗马书十二章有什么恩赐的专一啊，用那个恩赐，什么恩赐当专一什么什么，原文那几种七种的八种恩赐，原文都是单一用那个恩赐。所以恩赐是要你专一找到你最大的恩赐，最好的恩赐，你这些专一使用这个恩赐，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恩赐。今天教会那么乱，那么弟兄姐妹受伤，是因为他们求别人的恩赐，觉得别人的恩赐比我的恩赐好，他希望有那种恩赐，只要神不给他，他觉得自己自卑的，比不上别人。有些恩赐是外显的，有些恩赐是里面的，不一定外显的恩赐就好，里面内施的就不好。比方我为一些玛利亚姐妹祷告，我说是一种生命啊，神很爱这种姐妹，她很比较内向，这种玛利亚姐妹就是比较 不喜欢站在公众的地方，也不喜欢别人看着他，很内向，也很有爱，很温柔。我 们说这种叫玛利亚姐妹，神通常要我安慰他们，神不是不给恩赐给你，神要你留下泪湿，更多的爱我。若我给你恩赐，你就跑出去了。很多这样的姐妹觉得神不爱她，因为那些外显恩赐的为神做很多，马大一样做很多事情，很荣耀神，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我告诉你，若你是玛利亚恩赐的，神要我安慰你，神不是不给你，神是觉得不需要，你只需要爱他，你更多的爱他，然后就类似祷告，神会恩着爱你到访你的家。然后这种玛利亚姐妹，我希望你每个礼拜早一点去教堂，坐在那个礼堂，你坐在那里祷告，吸引你享受神的同在，吸引那些没事做的走过来看你。若他们过来以后，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告诉你，这种拉别人、吸引别人来祷告的人，神会透过你来给话语给他。你这样叫做玛利亚的服侍。我巴不得每个教会聚会前不要乱啊，就播着音乐，每个进去都安静。诗班早一点练词，不要在聚会前15分钟来练词，就好聚会前半个小时就练好了。聚会前15分钟应该是传个礼堂，播音乐安静，大家不祷告了，要讲话到外面，这样预备心，这样做玛利亚的服侍，你将会成为神的出口。到那个时候，用你爱主的心，你所爱的人神都会爱他。玛利亚姐妹，这里是玛利亚恩赐的，是有最大的恩赐，是爱的恩赐，主会信任你，超过那些用能力的。所以你已经有最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啊，主说上好福分，就是你是亲近主，主爱你，主很喜悦你亲近他。所以这个是你的功用，你要按照你的功用啊，然后你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说当你在主的爱里，主的爱里爱得你好甜，爱得你好感动，爱得你好贴近他的心意，神就能信任你，神就能信任你。所以在爱中建立自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教会里，你发挥你的功用，你能用你的恩赐，你这样每一个人都遇到神，你是玛利亚就玛利亚，你是马大就服侍人，服侍到对方有爱，在教会里面发挥敬拜的敬拜恩赐。然后在这个环境里，你们最需要的是个爱的氛围。不要小玛利亚姐妹，你不要小看你这个恩赐，这个是玛利亚的服侍，直接把人带到神的话语，你读经，你喜乐，你祷告，你甜蜜，你这种生命是很宝贝的。这些教会里面变成一个爱的发热器，神能力的爱的一个温暖器。我巴不得更多弟兄姐妹能具有玛利亚的服侍，聚会前15分钟就坐在教会里安安静静的祷告，亲近主，吸引人啊跟你一起祷告，也要让耶稣恩着你那天的到访这个教会的崇拜。所以我最后说，我们需要的是建立这样一个有生命彼此相爱的群体，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各自发挥恩赐，大家都像一个基督的身体，彼此互相帮助，一个痛其他都会痛，这样才是一幅图画，是基督要建立的教会。五重执事最后要建立这样的教会，就是有爱的，有生命的，连于基督元首的，各摆现各恩各职。我们如何衡量这个教会是成功还不成功，就是你能不能在爱中被建立，你能不能信任他们，能不能真的在你的问题里会主动找他们来帮忙啊，这个才是考验这个教会有没有真实的有基督的生命。若去教会只是嗨拜嗨拜，没有一个跟你是有肢体的生命的联络的，有痛苦的分担，有喜乐的分享，若没有这种关系，完全绝缘体，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基督的身体。你在这个教会里是癌细胞，你还没有加进去，好像也许你是加进去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假的身体，一个器官，你还没有融入。还没有融入这个身体，但愿你知道，神给你教会，给你五重职分的恩赐的权柄的牧者， 是要让你在这个教会里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一个人到一个教会是没作用的，神差你到这个教会，他一定有他的美意，你相信吗？神今天要告诉你，他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有三重祝福的生命，他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有五重职事的教会，让你的生命在这个社会上可以发挥最大的资源后盾。然后他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属灵的肢体的生活，让我们在灵里不断有供应、有指导、有基督身体的相似。若你单打独斗，你的火好像火里抽出来的柴很快就灭了。所以今天为什么神要我讲这个？因为时候到了，我们时候到了。神不要一个不属灵的教会，神也不需要一些没有肢体生活的人来侍奉他。若你没有肢体生活，你走不远的。一个人走得快，是的，属灵上追求快，但一群人才走得远。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远。神不要你单打独斗，神要你谦卑回到身体里面。你一个人发光，萤火之光没用的啊！神要你的光带动整个教会发光，你这个才是神希望你做的。最后这个群体被翻转的更新了，你自己在里面得到安全感、信任，还有肢体的帮助供应啊！就算你是殉道者啊，也会有人给你打包尸体，你死了还有人会照顾你的家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真正的就肢体的生活，要建立的是基督的身体。我再说，要建立的是基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那这个只是家人，家人都会比较，但这个是身体，像今天所讲的真理，最后那个15、16节都讲到一个身体，好像耶稣的身体头在天上，耶稣是头，你们都是互为肢体。就这个群体又能带给你爱的感觉，有软弱你感觉有人扶持，你有挣扎有人安慰，你有失败有人帮助。我告诉你，这样的肢体生活才是神要的。我愿主给你更多的这样的看见啊！不要怕，今天的教会还不完全，我也没见过完全的教会，但是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宣告，这个是华人的时代，神需要我们站起来。华人是最不合一的、最分裂的但神要在这个民族当中行奇妙又奇妙的事。所以今天我最后是希望有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的分享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这首诗歌叫做《约拿的时候》。今天听了很多，盼望你能消化，盼望你能体贴主的心意。个人有三重的祝福，教会有五重的指示，然后最后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使自己在爱中被建立。这样的华人教会才有希望，这样的华人教会才有希望。
我们活着是为了自私自利，今天我们选择要跟随你。
是的，主啊，
当你眼目查看全地，
寻得我们。主今天在寻找，他在寻找你吗？全地，选择我们。 时，耶拉的时候，耶拉的时候，你要来，实行拯救，我们要来，一心归向你，一心归向你。主啊，愿你寻到我们，我们活着是为着此时此刻。今天神给什么特别的时刻给你？你愿意跟随主吗？
将你眼目查看全地，
在这里求差遣我，
现在就是耶拉的时候，耶拉的时候，你要来实行拯救，我们要来一心归向你，一心归向你。
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软弱的人，给我机会来回应你。现在就是华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华人的时候，华人的时候，你要来释放我们。我们要来
降服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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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你的，现在就是华人的时候，华人的时候，你要来释放我们，我们要来降服于你，降服于你，基督，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现在就是耶拉的时候，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现在就是华恩的时候，现在就是耶拉的时候。无论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没能力，高还是低，刚强还是软弱，现在就是耶拉的时候。因为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刚强，显出你的完全的能力。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回应你。现在是华人的时候，求你兴起华人，也透过我们去兴起华人，给我们玛利亚的服侍玛利亚的服侍，让我们爱你的话语，让我们享受向你的跟你的祷告，我们享受与你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发出你的光来。现在是华恩的时候，现在是华恩的时代。主要让我们知道你就在现在，你在掌管全地，你就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知道，虽然环境很混乱，很多问题，很多好像困着我们，好像很多的改变。神，你说每一个打击，每一个对你们的阻碍，就叫你们改变方向。那么你说你是坐着为王的神，你告诉我们现在是华人的时候，现在说危机，我要兴起中国，我要兴起华人，你们看到吗？我 今天神你说我需要，你说你需要的，你需要的是一些有三重祝福的人，愿意靠主耶稣的恩典能在你面前领受三重祝福，你也愿意看到有五重职分的权柄的教会兴起来，见教会变得更刚强更全面的更健康的基督的身体，你也希望那个有爱的教会，一个有爱的基督的身体能让每一个在里面的包括我这个小子都得到完全的支持完全的成全。所以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把这些今天所学的真理放在你手中，愿你告诉我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愿意今天愿意到你面前来领受这些祝福，你愿意进入这些真理成全你的心意，我们宣告你永远坐着为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着为王，求神帮助你今天进入这个真理，神在这个洪水泛滥的人间坐着为王。也许教会现在受很大的迫害，在内地，在美国的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变得很没有见证，没有信心，很低落，但是我们相信洪水泛滥，神仍然作王直到永远。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的宣告，也成为我们未来的盼望。我们认罪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重新喜乐。我们宣告说永永远远，随风随风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复活的神，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今天主呼唤你回转，过去你靠你自己常常有忽视，求神帮助你再次欢呼喜乐，这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我们的教会要仰望坐着为王的主耶稣，谁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神。今天神呼唤你复活。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聆听你的呼求。
阿门。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愿你的国降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上主耶稣。为王，谁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神。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风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神。你坐着为王，谁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神。是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生命。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主永远坐着为王。 洗礼，灵魂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主要帮助现在的华人能理解犹太所信的耶和华神，看到你的荣美，宣告洪水泛滥，你坐着为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主啊，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天父，我们愿意跟你重新立约，宣告你是以色列的神，你也是我们华人的神，你是黄晨光的神，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稣基督的神，大卫的神，摩西的神，你是黄晨光的神，你也是弟兄姐妹今天在课堂当中的他们的神。愿我们宣告神是他们犹太的神，也是我的神。我承接一切犹太的恩宠，我要建立一个犹太文化基督的国度的家庭，哈利路亚，是亚伯拉罕国度家庭，让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家，在神的家里建立基督的身体，荣耀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像当年耶稣在地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都叫天父的荣耀，让人得平安，让教会被建立，成为地上基督的身体一样，让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看见主耶稣的温柔，主耶稣的荣美流露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机体当中，让基督的香气复活的大能活在这个世上那些不信主的面前，让荣耀归给至高的阿爸天父。我们这样的祝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有人说阿们我的师母说所有人说阿们感谢赞美。